好，请合掌。南无摩诃毗卢遮那佛。
南无摩诃毗卢遮那佛。
南无摩诃毗卢遮那佛。
南无
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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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经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好，请放掌。请拿起大日经书。今天继续讲33页。倒数第三行。在下面，故以世间易解空，譬难解空也。就是这个原因呢，所以用世间人容易解的虚空来譬喻这个佛法中难解的空。出云离一切分别，泛云结波。次云无分别者，泛云结波业地。所以从言，是分别之上更生分别意。出云就开始的时候说离一切分别。那离一切分别呢，这梵字梵文呢是说解脱啊。那这个解脱是分别，分别时分以及分别时节啊。次云无分别者，接着又说无分别。这梵文是这个结波业地，所以从言。之所以从言，这个就是在你这个两个词重复叫做从言啊。就一个从在上，另外一个上面叫做从言啊，是分别之上更生分别意，就是分别又分别啊，分别了以后又再生分别啊。举一个例子来讲，例如寻视啊，寻视这个是一个法相的名词啊。那在修行禅定的时候是很重要的一个名词。略观时明寻，略观就粗略啊。粗略的心行啊，粗心行叫做寻。那谛察是细心行啊，细的心行。谛察是啊，就是细的心行叫做是啊。寻就好像出去找啊，出去寻找就是寻啊。那不动了以后守株待兔就是是。所以这个出去追求呢，外出追求，我们心的出动就出的动荡啊，出的动荡叫做寻，然后细的动荡叫做视啊。又如眼视生死有初分别啊。这个 我们在静坐的时候，那这依这个禅定学跟唯识学来看，说这个有寻有事啊，有寻有事，然后出禅地啊，因为出禅虽然已经心很定了，但是他还是有所观察啊，而且心里面也有所期待，这样的话，所以有所观察就是寻嘛啊，然后所以叫做有，又称为有觉有观。另外一个翻译啊，旧的翻译称为觉观，旧的翻译称为觉观啊，有觉有观，就有寻有事啊，那入初禅这样的啊，那无寻无事的时候是第四禅了啊，就心很定很定了。所以有寻有事，有寻无事啊，或是这个无寻无事，这总共三种差别啊。所以那四禅的时候，因为心很定，所以也不往外持足了啊，然后也没有说要守候什么这样的，所以那时候心就很平静很平静啊。又如眼识生死有初分别，这个念初啊，跟那个初是一样的意思，这个初啊是一样的意思，也是一样的音啊。我们书上那个念初，然后古字呢，最古的字就是三个路啊，那跟这个都是一样的意思啊。这个眼识生的时候呢，有初分别啊，我们眼根碰到这个色尘就生出眼识，这个是初的分别。然后接着呢，这个眼识生起来以后呢，意识再去执取这个眼识，这个落懈的影子，落懈的影像，然后说这个就叫气息的分别了啊。所以这个眼识只是知道一个大概啊，知道这是一棵树或是一个人这样子。那等到这意识升起的时候，再去细细的分别，这是一个黑人白人，高瘦胖，高矮胖瘦啊等等，这细分别，就进一步的分别。旧意或云以劫波为妄执啊，寓意云犹如虚空，以无妄执分别故，无分别亦无无分别也啊。旧意啊，旧的翻译，或说因为劫波是妄执啊，把劫波当作是妄执，那比喻的意思就是说犹如虚空，这主词省略了，就是一切自智犹如虚空，佛的一切自智犹如虚空啊，因为虚空本身没有妄执分别啊，所以无分别亦无无分别啊，所以实在是无分别也没有无分别，也就是说连无分别也无啊，就亦无无分别。连无分别亦无，所以是无无分别啊。又如虚空啊，离种种显形色相 无所造作，而能涵容万象。一切草木因之生长，有情事业因之得成。又如虚空，就是我的一切自治啊，又好像虚空一样，离种种显形色相，这个显形色相哈，它是省略的讲法，应该显色形色之相啊。显色呢，就是颜色，显色就是颜色，青黄赤白黑这些叫显色啊，显色就是颜色。形色就是颜色，那形色呢？这个形啊，不是形状的形。这形色的形啊，是相形而有的意思。相形的意思是什么？形是比较的意思啊。形在这古文里面是比较的意思，所以形色就是一切比较而有的。相形而有的色的色体啊，譬如说什么长短、方圆、高下、正不正，长短、方圆、高下、正不正，你看这个我们这唯识学很有意思，因为讲色除了颜色以外，那还有一种色，那个是比较而得的。譬如说这两个，这样不好比啊。这两个哪一个长？这个长，对不对？好，这个长，那这个短，对不对？但长短啊，它是一种相，对不对？但是长短这个相，它这个东西本身没有，比如说问你说这个长不长，这就不能讲了，对不对？那哪一个说哎，这跟这个比哪一个长就可以讲了，对不对？所以这个比较长，这个、比较短，所以这叫做形色，相形而有，比较而得到的。所以我们说一个人很高，那为什么高？因为他跟一般人比嘛，所以叫高，对。那但是一个人，光是一个人，他不会是高不高啊，对不对？所以这一根跟这一根没有，如果单独看的话，没有什么长短，对，那这个也不能说短了，对，那如果这样子的话，就有长短了，是不是？这个就长，这个就短啊。可是长短不在这个色体本身。色体本身没有长短，是比较而得的长短，而得的长短相，晓得吧？所以这个你看，这个跟逻辑也有关系，是不是？所以这个唯识学很有意思，当然你懂了就很有意思了。所以像这个呢，是欲切师地论才讲到这个显色形色，我们讲色法的时候都不会讲到这个，但是一切次第论就分别的很维系，就讲显色形色。所以你如果研究唯识学没有研究到这个一切次第论，你这里就不能够很懂，好吧。不过我现在就帮你们这个先讲了，所以你马上就懂了啊。所以听讲经就有这好处。听讲经有什么好处？什么好处？捡便宜。这个师父辛苦，然后你们便宜啊。好，所以虚空呢，它没有种种的显色或是形色的差别 因为 虚空无色嘛，对不对？哎，不但没有青黄赤白的颜色，也没有长短高低。好，刚刚只讲长短，对不对？那长短是比较而得，高下就是高低了。啊，高低。那譬如说山，一个山高，一个山低，那要有比较才会有高低啊。光是一座山没有什么高低，对不对？那正不正也是一样啊。好，无所造作而能涵容万象，所以虚空它没有造作什么东西啊。那虽然它不做任何动作，但是它却可以把所有的万象这个相就跟这个相是一样啊，这个相也跟这个相一样。万相万相都可以，就是一切相，相的意思就是有相的东西叫做相啊，而能涵容一切有相的东西啊，就虚空可以把所有的万象都包容进去。一切草木因之生长，一切草木因为有空间嘛，所以它能够生长啊，空就是空间呢 啊。那你看有一些树哦，这个它就偏偏运气不好吧，啊，不能说他有意的，就生在一棵大小树，生在一棵大树下，结果他就长不好啊，是不是？那就是种子正好飘到那个大树下，啊，那有情事业依之得成，一切有情的事业就依空而得成。因为有空间，所以它可以造作种种的事业。那法和下面这佛智虚空亦复如是啊，上面是讲比喻啦啊，譬如这个虚空能涵容万象，无所造作，没有任何显色形色等等啊。那么比喻讲完了，接着佛智虚空亦复如是，这个就是法和啊，就是把譬喻这合在我现在要讲的是这个法里面，叫做法和啊。你若看古人写的那个注解的书，就常常会讲这样的法和。那你这个恐怕字典也不好找，这个所以一看了就一愣一愣的啊。那你现在不用愣了。啊，不过你听经不能打瞌睡，一打瞌睡，等到轮到你自己看的时候又愣了啊。啊，所以佛智的虚空也是这样子，虽离一切相，常无分别起作，而无量度门种种妙业，皆得承办，故以为喻也。佛智的虚空也是这样子，虽然佛智的虚空啊，佛智广大如虚空啊，所以佛智之虚空，它是离一切相啊，常无分别。这个常是恒常的意思，不是常常啊，是恒常无分别啊，起坐就是行的意思啊，起而坐之相啊，就没有分别的行啊，而无量度门就度脱的法门，无量的度脱的法门啊，种种妙业 他种种的这个奥妙之业啊，皆得承办啊，都能够承办啊，无心之作啊，但是也都能够承办啊，这个、故以为喻也。所以就拿来当作比喻。第二句就说，譬如大地一切众生所依，大地能为一切众生之所依啊，如是一切自治。同样的呢，佛的一切自治，天人阿修罗依者啊，是可以作为天人阿修罗等之所依。如世间白骨重要慧木丛林，随其性分无量差别，皆从大地而生根芽，乃至净叶花果次第成就，为一切众生作依止处。好，先看到这里。就好像世间的白骨以及各种药草啊，桧木花卉啊，丛林啊，随着它的性分，性就是性质，分呢就是区域啊，范畴等，有无量的差别，但是都是需要从大地生根跟芽啊，根芽中间你打个顿号，乃至净叶花果次第成就。因此呢，乃至它的净叶花果啊，都次第能够成就，为一切众生作依止处。这主持就是大地了，所以大地啊，可作为一切众生的依止之处啊，也就是依报的本体，而养育之，养育之，这个之是指众生啊，而养育众生，亦不作是念，我今负荷荷负一切世间，不念恩德，无有劳倦，增之不喜，减之不忧，深广难测，不可勤动。好，这个大地啊，可以当作众生的依止处，而且能够养育众生，但是这个大地却不会做试念，不会这么想啊，说我现在在负荷一切世间啊，一切世间就有情无情了啊。这世间有两种，是有情世间跟无情世间啊。那不念恩德啊，这不做试念，下面可以打两点呢、啊，就是打两点，然后加个引号，我今负荷一切世间，然后下引号，不念恩德，不念就不做试念，恩德前面一个就自有恩德啊，不念他自己有恩德，有恩德与众生啊，顿号，无有劳倦，而且不会觉得疲劳啊，增之不喜，减之不忧啊。所以佛也是一样啊，他这个 附和一切众生啊，而且也不会想说我在附和一切众生，那这个我于众生有大恩德，不会这样子啊，就跟外道的神就不一样。像基督教的耶和华，他就说了，不是只认为而已，他就说我你们都是我生的啊，你们都是我的子女啊，所以我对你们有大恩德，所以你们一定要绝对的服从我，没有条件的服从我，这样的。那佛就没有这样的，所以你看佛经呢，就知道外道一比较，就知道佛法的可贵，佛的可贵啊。争之不喜，减之不忧啊。所以这个《大智度论》里面讲啊，说你如果种种美言赞叹佛，佛也不会很高兴的，这个欢喜啊，想生出欢喜的样子啊。然后你如果毁谤佛，佛也不会难过。深广难测，这个佛智啊，深广难测，不可轻动啊。所以这个是指地啊，那地是这样子，那一切智地亦复如是，佛的一切智之地啊也是一样。大悲曼陀罗，一切种子之所出生，即此诸圣无量事业所依止处，于生死涅槃其心平等，世间八风不能动摇，以如是等少分相事故，以为喻也。所以佛的一切智地啊也是这样子，是这个佛的一切智地是大悲曼陀罗啊。曼陀罗曾经讲过，就是圣境的意思了。曼达拉，圣境或是万德汇集的意思啊。大悲曼达拉，这曼达拉，因为是佛的圣境圣地啊，或是佛菩萨的圣境圣地，那的显现啊，那为什么显现呢？因由于是大悲啊，大悲而显现佛的圣境，然后开示众生能够修行啊。一切种子，一切是指三圣啊，一切三圣的种子之所出生处，所以一切三圣的种子啊，菩萨圣、声闻圣、缘觉圣啊，都是从佛的曼达拉、大悲曼达拉生出来的啊。那因为大悲呢是种子嘛啊，所以能出生所有贤圣。即此诸圣无量事业所依止处啊，这个佛智所生的大悲曼达拉呢，就是这些诸圣啊，一佛圣、三圣、五圣等无量的事业所依啊，依就是依靠，止就是止住。依靠止住就依止啊，我们这个出家人不是到外面去参学的时候，然后要依止嘛啊，依止大德啊啊，那依止的意思就是依靠止住。 通常讲医指呢，啊，有触医指，啊，也有法医指，啊，触医指就是说你到那里去就住在那里叫触医指，啊，法医指呢就是某位大德法师他有好的法，那你要跟他学，啊，因此就拜他为医指师，叫做法医指。那法医指呢不见得就是天天住在那里啊，但主要就是要跟他学这样的啊。但是如果这个住在那里的话也叫医指啊，你一个出家人到一个地方去挂单，那如果是长期的挂单就应该要拜那个常住的这个住持师父当医指师这样的。那为什么要当医指师呢？因为你要听他的指导这样的，要跟他学习，否则你光是去挂单就在那边吃饭了，啊，不能只在那边吃饭那边住嘛，对，主要是因为出家是要学法嘛，对不对？所以医指再到一个地方去参学，啊，那就医指那个地方的师父这样的啊。那所以你不能纯粹只是好像房客一样这样子住在那边啊，一定要去了然后跟大家一起生活然后学习啊，所以一定要拜医指。那如果是不是住在那里，那是法医指的话也可以拜医指师，可是拜了医指师也没住在那里也没跟他学，这就很奇怪，那就好像只是个名而已，对不对啊？那这末法时期常常有这样的情况，因为某位师父很有名嘛，啊，那就拜他为医指师，然后就可以等于就可以挂他的名一样，这样不好，应该你拜他为医指就应该跟他学习，所以法上不跟他学习又不跟他住在一起，这样的医指就只是空有其名，对不对啊？所以这个为佛弟子应该做如实的事情，不要只追求那个虚名啊，因为某位法师很有名然后你就去拜他医指，然后就可以说我是对某某某某师父也是我的医指师，只是这样子的作用而已，那就好像买一个招牌一样，对不对？这样不好，乃至于这是出家人，在家人呢就是哦某一个师父很有名然后就去皈依，对，然后说某某法师也是我的师父，那结果有很多师父但是到底有没有学不晓得啊，好，然后皈依证呢就跟扑克牌一样多，好，于生死涅槃其心平等啊，但是一切自治于生死，你打个顿号，生死跟涅槃呐，他的心都平等的啊，恒常平等啊，没有维系的分别的心动啊。世间八风不能动摇啊，这叫做八法，我是八风，这八法好像强风一样，可以把人吹得颠倒西歪的，这样东倒西歪的，所以叫做八风。这个利益就是利益，得到利益啊，衰就是失去利益啊，或者说利是顺利，衰就是倒霉啊。利衰毁誉，称讥苦乐， 毁誉是在背后的，称讥是在当面，当着你的面称赞你，这叫称；当着你的面讥笑你，叫讥。可是若背后讲你的坏话，叫做毁；背后讲人的好话，叫做誉。讲的，所以你若背后被毁谤，背后被称赞，叫毁誉。讲的，苦乐，其实这苦乐两个可以等于是最后总刮这八法。这个利就是苦的，衰不利就是乐的，衰就是苦的，对不对啊？同样的，这是乐的，这是苦的，这是乐的，这是苦的，这样的啊。所以一切世间就不出苦乐这两件事，顺利的时候就乐嘛，对，不顺的时候就苦嘛，对。所以利衰毁誉称讥苦乐，这不能动摇他的心啊。那么以如是等少分相是故，所以虚空这主持是虚空呢，虚空由于有这样子的少分一点点啊，有一部分啊相似，什么相似呢？与佛智相似，而得以为欲也啊，而得以为的当作这一切智的比喻啊。这个大上面讲到那个大悲曼达拉啊，大悲曼达拉就是莲花藏啊，莲花藏相对于莲花藏就是金刚藏啊。那这个莲花藏是因，金刚藏是果。接着讲第三句云，譬如火界烧一切心无有厌足，就像火界，这火界呢就是十八界啊的火界，烧一切心，心就是柴木柴啊，无有厌足，厌就是厌倦，足就是满足。什么意思呢？当火在烧木材的时候，它是多多益善啊，有多少它就会烧多少，它总不会厌倦也不会满足啊，总是把你烧到完就对了啊。那如是一切自智，烧一切无自心无厌足者啊，如是同样的啦，佛的一切自智烧一切心啊，烧一切能烧一切凡外邪小无智之心啊。那无智呢就是无明呢啊，凡外邪小的无明心，不会厌足，会一直把它烧到完为止，啊，完全烧尽，啊，所以智慧是干什么？智慧如火，可以烧无明心，以智慧火烧无明心，这样的。那智慧火烧无明心的时候呢，因为那个智火啊，因为有无明心， 这一烧的时候，这火就更艳，更加的刺艳了，对不对？啊，那所以呢，这个智慧不怕你无明，哎，你无明越多，它烧的越厉害，所产生的光焰呢就越大，知道吧？哎，所以护魔就是这个意思了，哎，以智慧火烧无明心，所以你不要只是看到那个阿舍利在烧的时候，然后火焰很大，然后看起来也很棒，这样子，那个叫是外护魔，外护魔是烧外面的心财啊，那然后依照外在的那个仪式去做，内护魔是往内烧的，要烧自心的烦恼，自心的无明，这样子，那叫内护魔啊，所以修护魔不能只会做仪式，然后弄得火焰很大，然后看起来很棒很爽，这样的不能只是这样子。同样的，你学密教也是一样的意思。所以为什么要讲这些呢？就让你知道，这个密教不只是这些外面的表象而已。它的表象都有密意在里面的，对不对？啊，不是只是那个表象的表面的意思，啊。譬如说，举一个例子，最简单的，我们说这个佛法是烧香拜佛，对，可是烧香拜佛好像被那个所谓的进步的人说是落伍的，对不对？可是不懂得烧香拜佛，那个烧香的意思是什么？烧香是表示精进，知道吗？知不知道？不知道哦。拿一支香来，好吧？假设这是一支香，这是不太像，我们就烧了啊。好。为什么要烧香？这烧香有很多意思，除了表无外表上的，就是说，第一个，香都是好的那种香木啊，做的，然后它那个香味呢，第一个可以这个醒脑，可以除虫，可以除臭，啊。醒脑除虫除臭啊，然后就可以让这个空气环境清新啊，这是一个作用啊。然后第二个呢，这个你看这个烧香，你一烧下去了以后，它一定会一直烧，对不对？它不会停，对不对？所以这代表什么？这密教里面就烧香代表精进，精进不懈的意思。精进不懈，一直到什么？一直到彻头彻尾，一直到到底，一直到完成了，这样的。所以这叫精进。啊，所以烧香的意思是精进。那么，所以为什么要烧香？就是提醒我们要精进。然后，虽然而且一支香的火很少，对不对？很小，但是告诉你，这小小一点的火焰，也就是你个人少少少少的努力，然后累积不断的话，就可以把一件事情做完。对，那一件事情是什么？这就是一件事情。这一件事情是什么？就成佛之道。对，这个成佛的菩提道是一直线的。对，所以 这古典的香都是只是现香直的啦，表示佛道是直的，然后你就这样一直走下去。那后来有那个还香，那是还香是后来发明的，对不对？但是还香我就觉得你烧烧烧转转转转头都晕了，对不对？你走路就是绕圈子嘛。是。所以烧香还是烧现香，或者称为立香啊。这个。现香，因为它好像一直现一样，就现香。这个日本人称为现香，叫 senko。那立香是我们中文啊。那所以现香，所以这我们汉传的佛法呢，或是东密也都是一样，也是属于汉传的部分呢，都是直立的插的香啊。为什么？因为那个香，另外一个意思就是佛食。香是佛食，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它好像大使一样啊，帮我们去报告佛菩萨这样的，报告佛菩萨乃至于诸尊贤圣啊，说，请注意哦，本人要开始修行喽。这样的。然后这个香虽然小小的，但是就飘上去啊，然后上面就有香云盖菩萨帮你把这个香带到佛菩萨那里去。啊，禀知诸佛菩萨，然后到了佛菩萨那里呢，就变成一个香云盖这样的。像一个天盖啊。那个云那个香啊就形成一个天盖一样，然后就在佛顶上这样的供养佛菩萨，也是庄严佛菩提这样子。所以这个现香一定是这样插，而且让它的香往上飘，对不对啊？这样子，所以有这么多的意思。所以呢这个这个藏密呢把这个香变成卧香，对不对？这卧香它有一个意思，就是说因为他们是游牧民族嘛，所以住帐篷嘛，对，蒙古包啊，那这个空间很小啊，所以立起来可能比较危险啊，对不对？那风一吹的话可能倒了，对不对？所以它卧下来这样比较安全啊。可是如果这是方便而言，可是如以佛法来讲，这是精进，所以要站起来。你躺下来，躺下来怎么精进呢？对，躺下来，所以就变颠倒了嘛，就倒下来了嘛。所以这个藏密里面有很多这个跟我们佛法是不太一致的地方，而且看起来就很有趣，本来精进是应该站起来的，结果你躺下来了。好吧，那所以这个就是你是不是真正懂得佛法的奥义，你懂吗？所以它有奥义，有密意在里面，所以你不能只是做表象的啊，这样的。然后甚至于这大陆有很多烧香哈，香港也是，这烧香烧一大把啊，然后每一次烧一大把，然后一大把就想插下去，这个香不需要一大把。然后还有香这么粗一根啊，或是这么粗一根，然后有两三尺长，那个都很奇怪，这个香第一个它只是一个象征意思，对不对？第二个它既然是香，就应该要香，就要好香。所以有人有句话讲说，你不知道前上一辈子烧了什么好香，对，所以有这样子的好儿子啊，对，等等。或是好的这个家庭啊、际遇啊等等啊，所以烧好香，所以香要烧就烧好的，不要烂香烧一大把也没什么用，只会呛鼻子，对不对？然后把房子都熏黑了也没有意思，对。所以好的香啊， 我这个就是好香，全都是香，里面没有梗儿啊，没有一个木条啊，那个是后来衍生出来的。所以你一根好的好出一根，然后里面有一个粗粗的木条，那跟蚊香一样了，熏蚊子那个蚊香，所以自有比较高贵的香啊，全都是香，没有梗的，而且有梗的香，后来烧完了还有一根梗，对，那个还要处理那个梗的，也很麻烦，好吧？那至于礼拜呢，我简单讲一下好了，这个里面学问很多。为什么要拜佛？是要降服你的傲慢，降服慢心。那为什么要降服慢心？因为慢心就是我，所以要降服我相。那为什么要降服我相？因为要求解脱，对不对？所以礼拜的意思是这样子。因为什么？因为佛也不需要你拜他，你懂吗？所以你在拜是为了降服你的我相，降服你的傲慢。那因为降服了，降服傲慢就是所谓的降服自心啊，这样。那用礼拜佛来做降服自心的这个工作，所以这个是佛的秘义。但一般不懂嘛，就以为说哦，拜佛是迷信，那个是愚痴的说法。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好，回向。愿消三障诸烦恼，愿得智慧真明了，普愿罪障悉消除，世世常行菩萨道。